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西班牙司法下令调查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07年11月18日，西班牙宪法法院正式接受法轮功学员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专职部门610头目罗干的案件。西班牙法院二号庭所有法官一致决定，并且宣布江泽民、罗干必须接受西班牙法院对其群体灭绝罪、酷刑和反人类罪的调查。律师卡洛斯说，没有任何一条罪行可以逃脱法律制裁，江罗等人及所有参与这场群体灭绝罪行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司法正义正在以越来越快的脚步接近他们。
印度全国学校协会周年庆典，法轮功受瞩目。2007年11月28日至30日，印度全国学校协会与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市举办50周年盛大庆典，来自印度全国表现成绩优秀的私立学校校长聚集到此来参加庆祝大会。沃肯校长在会议上特别提出，学练法轮功使全体师生在生活及学业上有明显改变，让参加会议的校长们眼睛一亮，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法轮大法，印度法轮大法佛学会特别在庆祝会场申请摊位播放影片，为与会校长们和来宾介绍法轮功的特色。法轮功义务交工的摊位是上百个摊位中参观人数最多的摊位，有两位校长在台上发表关于在学校推广法轮功的心得，其中沃肯校长的发言最引人注目。他向来自全国的校长介绍法轮功在学校传播及全校师生修炼法轮功后的良好成果。沃肯说，他自己在没练法轮功前身体状况不好，修炼后身心改变非常大，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就把这功法推广到全校师生。在以前，学校学生功课很一般，很多学生不听话，难以管教，自从练法轮功后，不但坏孩子变好，而且学生的功课普遍大幅进步，效果非常显著。最后大会安排身穿金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学员表演5套功法，获得在场人士的热烈掌声。当场就有20所学校校长要求法轮功学员到他们的学校教练法轮功。目前已经有超过60个学校表示有意愿学练法轮功。
台湾法会隆重召开，7000多人共襄盛举。2007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2日在台中市召开，近7500名法轮功学员参与了这场盛会，22位学员上台发表修炼心得。法会现场布置庄严肃穆，发言者有原本不识字的老人，也有不满10岁的小孩，他们上台讲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依照真善忍标准改正自己言行的经验，如何学习大法并坚持练功，在讲清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真相时遭遇到的冲击心性的矛盾要如何善念对待的心得体会。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台大经济系教授张清熙表示， 法轮大法自1992年由中国大陆传出，1995年传入台湾，没有广告，就是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民间流传。但是在1999年时，台湾媒体报道了法轮功学员向中共政府和平请愿的425事件，以及同年7月20日中共在全国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人因此知道了法轮功。原本每期约二三十位新学员参加的九天班，一下子来了几百人。从那时候开始，台湾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快速增加，许多中小学的教师通过教育局核准的教师研习营而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多小学生也因此而认识了法轮大法。
法轮大法感动比利时孩子。2007年11月30日，受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一所小学的邀请，法轮功学员戴志珍和女儿法度参加了当天的活动，讲述了法轮功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老师告诉学生们，法度的父亲在中国只因为写信讲述自己一家修炼法轮功获得身心健康的事实，就被非法抓捕并被迫害致死。当时法度只有几个月，和妈妈在澳洲并不知道情况。法度的妈妈是在明慧网上知道法度父亲的消息的。自那以后，妈妈带着小法度走访了45个国家，希望人们关注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还教给孩子们折莲花，告诉他们莲花在中国的文化中代表一个人的高贵品格，出污泥而不染，希望这些孩子们能把他们听到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伸出援手制止这场迫害，让更多无辜的孩子再也不要像法度一样受苦。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温馨不是梦。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它给许许多多的人们带来了健康的身心，使很多人一改过去的不良习气，成为在家里、在工作岗位上和各种社会环境中的好人，成为使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分子。下面是一位刚开始修炼不久的法轮功学员讲述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故事。我是200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一年多来，法轮大法带给我的身心变化，我真的不知怎样感激师父和大法。我和丈夫是包办婚姻，修炼前我几乎在忧愁中度过。由于我从小没念书，就是干活，比同龄的丈夫看上去老很多。丈夫是高中毕业生，经常跟我说没有共同语言，我当时也不明白他说的是啥意思，只知道拼命地为他干活，生儿育女。艰苦的劳动加上孩子的拖累，我越来越显得苍老，30几岁的人竟然被人说成是孩子的奶奶。这期间，丈夫因为做生意手头有了钱，他居然和几个姑娘相好，动不动就打我骂我，甚至还提起要跟我离婚。那段时间我除了眼泪就是叹气，面对孩子、房子、家产，一切都不感兴趣，只觉得活得很苦、很累、很烦。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有安排的，正当丈夫做着离婚梦的时候，他却患上了多种疾病，几个月的时间就被折腾得不成人样。我陪他去县城看病，去外地到处求医，但是他多种疾病同时上身，不知该向哪方面用药。突然间觉得他在我和孩子心中的重要，他的病使我更担忧了， 这时我也患上了子宫颈糜烂，经常腰酸背痛。2006年春天，我丈夫的一个熟人介绍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半年多的时间，大法使他重新变了个人，说话和气，待人善良。贪色的他居然连电视也不看了，说那些色情的东西他已经无法看了，也彻底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和孩子也都走上了修炼返本归真的路。他白天做生意，晚上一家人在一起练功，再也不用担心他去约会了。通过在大法中修炼，全家人身体健康了，丈夫行为端正，威信也高了，现在活得轻松自在。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央电视台编造杀亲谎言的由来。1999年3月下旬，河北承德广播电台广播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李婷婷持钢刀杀死生身父母。在此文章中，中共恶党的喉舌栽赃陷害法轮功。知情者都知道李婷婷从小就有抑郁症，因为抑郁症从承德二中退学，由父母看管。街坊邻居、亲戚朋友、父母工作单位的人都知道李婷婷杀父母是精神病导致的，李婷婷没练过法轮功，也不会练功动作。听到广播后，当时就有2名法轮功学员于周六当晚到报社找到编辑部说明了情况。编辑部马上答应把将要发表的文章不发了，但这份稿子已经发往省编辑部。法轮功学员马上跟报社的记者联系，追回了稿子。学员们当晚也找到了广播电台，说明了该文章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通过大法学员们的共同努力，控制住了这场栽赃造谣的事件。法轮功学员又到初稿单位公安局了解情况，学员向办公室主任、公安局的政委孟庆国、副政委陈风波反映了情况。政委当时很客气地说，这件事情发生了，不会再扩大。孟庆国还说，为了挽回影响，你们写篇正面的文章，报道法轮功在承德的传播情况，再让你们在承德广播电台交通台广播。达成协议后，法轮功学员很快在承德广播电台交通台播出了法轮大法在承德的报道。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发动的迫害铺天盖地的开始了。中央电视台滚动播放诽谤法轮大法的谣言，又把李婷婷杀死父母的编造文章作为主要内容播出。这件事本来在4个月前就有了定论，而个别中共党徒认为升迁的机会来了，不顾事实真相，把已经处理完的事重新包装上报中央电视台。央视播出后，对承德百姓造成了很深的毒害，在全国影响也非常恶劣。大家看到了，这是中共在历次运动中的惯用伎俩。那 那么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去信访办反映情况也污蔑为围攻中南海，就更不足为奇了。现在越来越多的善良民众醒悟了，恶有恶报，直接参与栽赃陷害的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文启因肺癌死于2004年6月，公安局政委孟庆国暴死于2000年春。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奥运珠与中国人的地位。由于中共破坏传统文化，诚信在中国大陆已经越来越少见了，不但假货遍地，更有令人提心吊胆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如猪肉生产过程中的滥用催长激素、滥用药物添加剂问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前不久，中国大陆出口的产品包括食品的质量引发了全球性的恐慌和质疑。为了打消参加奥运会的外国人的疑虑，中共责成奥运会肉制品供应商千禧鹤集团专门秘密特选没有污染的养殖基地，专人饲养一群专门供应奥运会的猪，保证不使用任何有害人体健康的添加剂、药物等，还每天花2个小时让猪锻炼身体。这一成本高昂的项目被民众称为奥运猪，成为海内外笑谈。中共可以无视底层民众食品安全的恶劣状况，却大搞奥运猪，这并不是笑话，而是警钟，让我们看清中国广大老百姓在中共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到底谁养活了谁？在大陆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共产党能养活十几亿老百姓就很不容易了。这话说的符不符合事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到底谁在种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等大众百姓，哪个活也不是中共干的。百姓的财富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是人民养活了中共，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中共夺权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又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最后，中共给回一点百姓自己创造的财富，还要老百姓去感恩，说感谢党给了我饭碗，这才真是荒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孩子眼睛里的启示。人人都喜欢看孩子的脸庞、孩子的眼神、孩子的动作，是因为那里永远存留着那份人类所向往的纯真人性。那么孩子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那份纯真对世界的判断又是如何？英国《自然》期刊杂志11月22日刊载了耶鲁大学的韩林先生和他的同僚一起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 实验对象是还不会说话的六个月到十个月大的婴儿。在所有的实验中，这些还不会说话的婴儿都是坐在父母的腿上，父母必须遵守实验规则，不能流露任何可能给予婴儿提示的反应。在一个实验中，韩林和他的同僚们让婴儿看一个由木头制成、用胶粘着的两个大眼睛的人正想登上山顶。在试了两次之后，婴儿看懂了登山者的意图。第二个实验开始了，在登山者继续攀登时，出现了两个人，一个人协助推塔爬上山顶，另一个人恶意地将他推到山下。这幕戏结束后，当接受实验的婴儿被鼓励在这好坏两个人之间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大约 80% 的婴儿会伸手试图触摸那个助人为乐的人。研究人员说，这是婴儿赞赏这种行为的明确迹象。这个实验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孩子到底看到了什么？为什么大部分的小婴儿做出了喜爱和赞赏好人的道德选择？他们凭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准确判断？这可是人类最原始的道德驱动。也许孩子的纯真能让他们看到不同于世俗繁衍里的另一个真实世界。在修炼界认为，在人眼看不见的空间里，人的身体上有两样东西，一种是白色物质，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德，道德的德，和一种黑色物质，业，小孩写作业的业，它们的比例多少对应着这个空间的人的行为。显然，不道德的行为就增加黑色业力，而高尚的举动就增加了白色的德这样的物质。研究表明，六岁以下的小孩受到人类社会的思维污染比较少，保持着先天的纯真，常常就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景象。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在选择一个漂亮好看的玩具，对于帮助人而产生的好看的德，和因为害人产生出来的黑色的业，孩子会去触摸哪个呢？接下来，研究人员让爬山者分别接近那两个帮助过和阻碍过他的人，并观测婴儿有什么反应。实验表明，当登山者亲近妨碍过他的人的时候，婴儿流露出惊讶、不理解的表情。研究人员又加入一个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的中性人物，并观察婴儿必须在这个新人物和另外两个好坏人物之间做出选择时会有什么反应。实验证明，把好人和这个中性人物相比较，婴儿显然偏向喜欢助人为乐的好人。但是如果只许把这个中性人物和那个卑鄙的害人的人摆在一起做对比，婴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中性的人物。虽然对于科学家来说，设计了种种不同的逻辑，对婴儿来说已经是过于复杂了，但是科学家想不到的是，孩子们在用他们的慧眼识别事物的过程中，实际上就只有一个简单标准，哪个物体在另外的空间中更白、更亮、更光芒、更好看，就要哪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就是这么简明的世界，谁业力大，谁就是坏人。这是这个宇宙的真理，一切无法遮掩，一目了然。遗憾的是，人们长大了，有知识了，头脑变得成熟了，复杂了，也就丧失了慧眼，一切都模糊不清了，甚至好坏难分，善恶不明。道德的标准开始扭曲，无论做出多大的恶事，却都能给自己找到理由。更有盲目不仁和被利益驱动助纣为虐的人。与这些小婴儿相比，人是变得聪明了，还是愚蠢了呢？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南朝时候，南康君的太守季雅是个正直的人，他为官清正耿直，秉公执法，从来不愿屈服于达官贵人的威胁利诱，为此他得罪了很多人并被革了职。季雅被罢官以后，一家人从大府地搬了出来，到哪儿去住呢？季雅四处打听，看哪里的住所最符合他的心愿。很快他就从别人那里打听到吕僧真家是一个君子之家，不仅大喜。吕僧真号名远扬，生性诚恳老实，又很有学识，待人忠实厚道，他的家教极严，所以家里的每个人都品行端正。季雅来到吕府附近，发现吕家子弟果然个个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名不虚传。碰巧吕家隔壁邻居打算把房子卖掉，季雅赶快出了1100万钱的高价买了此房，于是季雅就在这里住了下来。吕僧真过来拜访这家新邻居，两人寒暄一番后，吕僧真问季雅，先生买这幢宅院花了多少钱？季雅就实话回答了。吕僧真很吃惊，据我所知，这处宅院已不算新了，也不很大，怎么价钱这么高呢？季雅笑了，回答说，我这钱里啊，100万钱是用来买宅院的，1000万钱是用来买您这位道德高尚、治家严谨的好邻居的。季雅出高价买好邻居，因为他懂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的道理，也体现出古人非常注重道德的修养，远远胜过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这才是家族能够和睦兴盛，后代能够有所发展的根本。道不拾遗，道不拾遗，下面往往会接夜不闭户这句话。这两句成语的意思是用来形容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过着安居乐业的日子。道不拾遗这个成语来源于孔子的故事。春秋时代鲁定公时，孔子曾在鲁国做过几任官，起初做了中都，后来又升为大司寇。孔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的人。他在职不到3个月，鲁国的政治就日渐清明，民间的风气也有很大转变，路上的行人都遵守秩序，毫不混乱。如果有人丢了贵重物品，老百姓也都不会偷偷的占为己有。所以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使丢了东西的，都不必报到官府就可物归原主，因为拿了别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是属于不义之财，要失德，要遭到报应。正因为有传统文化的教化和约束，古代的社会才能保持着比较高的道德水准。然而现在讲什么诚信呀，讲什么民风淳朴、道不拾遗呀，很多人都觉得无法想象了。因为中共让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把传统的道德伦理贬得一钱不值，所以很多人为了追求物质利益，真的什么坏事都敢做。整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都在变异，很多人随波逐流而不自知。然而就算经济真的发达了，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家能算是真正的强大吗？如果中国要找回从前礼仪之邦的遗风，中国人想真正的安居乐业，出路只有一个，那就是重新回归重德向善的传统文化。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